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来读小先知书的弥迦书。弥迦书其实在旧约小先知书当中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在新约当中被引用。那么弥迦所处的时代跟先知以赛亚是同时代的，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背景是非常相类似的。比如说这个背景里面，第一就有公元前的722年北国被亚述灭啊，那么公元前的701年的亚述呢也想要来进攻耶路撒冷，但是失败啊。所以这些背景呢大概和以赛亚书相类似。那弥迦书呢一共有七章啊，弥迦书它的主题也是在讲审判啊，将对，而且这个审判呢是对以色列北国和犹大都有的审判，这个审判将带来灭亡。那也讲到救赎所带来的盼望。但是弥迦书的结构呢它是相交叉的啊，它是一到三章具体来讲的就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。那四到五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与犹大的盼望。那第六章呢又讲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控诉和审判，第六章。那第七章呢再次讲到得胜啊，幽暗将转向得胜啊，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这种交叉的结构啊。我们就因为我们是一次性要把这个七章读完啊，所以我们分享就是稍微要概括一些啊。好，所以看呐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他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啊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这是他开场啊，讲得很清楚啊，神要对耶路撒冷对撒玛利亚来进行审判，他们的偶像必被打碎，所得的财物也被火烧，他们的因为这些财物是从妓女的顾价所顾来的啊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价。这是指行淫乱啊，与外邦的神行淫乱啊。所以先知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，因为这样的伤痕无法医治啊，无法医治。好，第二章讲到人的，你看人的罪恶啊，讲到天一发亮啊，人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啊。所以罪人的本性是罪人是人的本性，是我们的本性。我们不是因着犯罪才是罪人，而是因着罪人才会犯罪。你的能力越大，你所犯的罪就会越大。你手上掌握的金钱、掌握的权力啊，你的影响力越大，你所犯的罪只会越大啊。这里有些具体的行为啊，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啊。第三章呢，主要是审判啊，审判一些首领和假先知啊，雅各的首领啊。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你们应当知道公平，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，神的律法赐给你们了。但是他们做什么呢？恶善好恶啊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啊，这是指就是剥削啊，那些首领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百姓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啊。论到使我民，第五节，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，这些假先知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啊，就是他们说的平安平安，实际上是平安嘛，不是平安啊。第十节啊，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啊，这就是重要的经文了啊。说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原来耶路撒冷和西安应该是建立在耶和华的公平、公义和慈爱上的，但是现在却以无辜人的血来建造。十一节，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价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啊。这些首领、这些宗教领袖啊，都没有依赖，都没有倚靠神啊，都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去行，他们拜的是马门，但是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啊。这种就是假宗教带给人的迷惑啊，我们不是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？圣殿不是矗立在这里吗？啊，约柜不是在这里吗？好像这些东西有了，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不是在献祭吗？啊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，啊，像一块田；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啊，这句经文引用在耶利米书26:18啊。等到耶利米的时候，人家就翻开以前的弥迦书，讲到这段经文。好，第四章开始讲到一些盼望啊，盼望。那么第四章的一些开始的这些内容是和以赛亚书2:1-4是一样的啊。在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啊，来吧，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啊。这一段都是这段的末后的日子，都是来讲到啊将来最终的末后的日子的。只有等到那个时候，耶和华殿的山就必建立，就神的国度要整个荣耀的降临啊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。就上帝的百姓与这个世界上的列国列邦的民的区别啊。好，第五章更加重要的是有非常重要的对弥赛亚的预言啊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他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到了新约时代，犹太人到新约时代，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啊，从伯利恒要生出弥赛亚来啊，弥赛亚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啊，所以这段经文也引用在耶稣基督出生上，马太福音啊。那么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仇敌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，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。所以这段很清楚是描绘到他的权柄从亘古就有啊，他必定会牧养他的羊群，而他要依靠耶和华的能，耶和华的大能来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也必定赐给他们平安啊。所以这非常清楚是要来讲到将来弥赛亚的来临啊。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然后后面第六章啊开始呢，耶和华又与以色列人就开始争辩啊，就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不是听你的话吗啊。第六节啊，这六节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第六到第八节，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啊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所以以色列人觉得我完全按照摩西律法当中来献祭啊，为什么我们的罪不得赦免呢啊？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受到审判呢？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只是把它当成僵硬的宗教的形式，忽略了它的本质，一方面为自己的罪献上羔羊，一方面反手去流无辜人的血啊。所以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就是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当时的啊迦南人他们的宗教是要献自己的儿女，让自己的儿女进火的，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献祭，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献祭，白白增加他们的罪孽啊，加增他们的过犯，惹动上帝的愤怒。所以第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，世人呢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神所要的不是这些祭物，神所要的是我们作为他的百姓遵守他的命令去行。行他的命令是什么呢？他的命令什么叫做善道呢？就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这是两件事情。公义和怜悯是相一定要合在一起的，既要行公义又要好怜悯啊，但是也要存谦卑的心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，这一切是上帝的命令，这一切是本我们作为人本应当行的。好，第七章啊，再次第六章讲到这种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争辩，第七章再次讲到啊，将来以色列人要兴起啊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第八节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啊。就讲到神要赐下光明来啊，神要重新来复兴以色列人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啊。以色列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啊。这里讲的以色列不是指地上的一个以色列的国，而是用来讲到整个上帝的国度啊。这个以色列不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的后裔，而是以上帝属灵上的百姓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啊，就神要亲自来牧养他自己的百姓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加密山的树林再怎么茂密，神都要在这里来牧养他独居的民，这是他独居的民，是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啊。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羞愧啊。那些不信神的列国看见神牧养他独居的民，就要羞愧，就要知道自己之所以要被管教，之所以受咒诅，是因为 我们不敬畏耶和华这位神。啊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啊，十八节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啊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啊？所以没有一位神既像上帝那么公义，又有完全的慈爱。啊，就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慈爱，必将在耶稣基督的整个救赎的啊工作上合一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啊。所以你向你自己的百姓，你所拣选的百姓所应许的约啊，是不会落空的。这样一份恩典必定会赐给你所拣选的人。啊，感谢主啊！所以弥迦书呢，他在讲到特别讲到将来盼望的时候呢，这些经文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，被其他地方常常引用啊，被新约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弥迦书。